谁才真需要蓝白合？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10月14日的蓝白黄金会谈，多少让期盼政党轮替的国人有了些许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实则依旧渺茫，但勉强也算是国民党与民众党开始回应民意了。柯文哲想当总统，其实跟郭台铭是一样的心思。所以之前那张金门好基友的背影照本来就是个玩笑。放到蓝白合，柯文哲要当政的，所以他说这是国民党才想要的，但真是这样吗？国民党才想要蓝白合的基础是基于国民党一定要总统这个位置，这话当然没什么问题。然而柯文哲该不该反过来问自己，真要到了政的，会不会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柯文哲当总统跟民众党的续存与发展，在柯文哲心中显然是前者可以带动后者。但以联合报针对立委的最新民调来看，区域立委方面，国民党以26%居首，民进党则以22%居次，民众党当老三却只有5%。而不分区方面，国民党以30%排头，民进党以25%当老二，民众党则仅有10%。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正好证明了柯文哲的想法太天真了。我们可以想象，于在野分裂的现实下，民进党继续执政的几率极高，但必然也不再是如今国会过半的风光。极高的几率，国民党能重回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而民众党的席次却可能依旧刚好只够开个党团。这是没有国民党要的蓝白合之下最可能的情况。如此柯文哲能讨到什么好处？倘若因为在野持续分裂，民众党的立委选情还不如本届呢？说白了，在这样的剧本下，柯文哲跟民众党很可能真的就泡沫化了。那么另一个剧本，我们可以这样思考看看。退一万步想，国民党真为国为民直接让柯文哲当政的，那么就这样让掉总统的位置，国民党哪有可能再让立委？同样的，在这个剧本下，国民党那些未归队的支持者恐怕在立委的两张票上都会全然归队力挺。这时候国民党如果搞出了一个过半的国会，但民众党在国会势单力薄，真要联合民进党也过不了半，那试问就算柯文哲能当上总统又如何？你要说总统手上有5000个位置可以分配，手握预算资源，但我们是民主国家，国会不在自己手上，那就是个过不去的坎。蔡政权能嚣张成这个样子，依赖的就是国会过半。回顾阿扁时代朝小野大的窘境，就算铁了心不鸟国会，施政也是难以称心如意。更不必说柯文哲手上哪来5000个人，看看他在台北市就知道。竞选连任时，要不是民进党当年把选务搞得一塌糊涂，他就得下台一鞠躬了。在这样的剧本中，民众党消亡的恐怕比前一个剧本还快。柯文哲真上了台，从用人到施政处处都是问题，莫说弄到民生凋敝，但想必也是国步艰难。而民众党的立委人数不足以让他依靠，而他又会用一大票莫名其妙的家伙去当官，等于就是活靶子任人打。试问如此一来，2026年的地方选举，民众党还有多少活路？若要论民众党的生存，蓝白合应该是柯文哲要的才对。民众党的地方力量薄弱，用蓝白合逼国民党让出部分地盘，这才有利于民众党的生存。难不成柯文哲认为民众党可以永远靠不分区的政党票撑摊子？且若回头看看九合一大选中高虹安的选情，如果不是国民党以各种方式让了，连自己提名的候选人都赢了，可说是将士用命的力挺，他能赢得那么漂亮吗？在这个大是大非之上，柯文哲至少应该安静点，去推动蓝白合的前进。按最后协商出来的方式，尽快确认在野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为民众党的区域立委争取最大的空间。柯文哲怎么知道按两方共识进行，他不会是总统候选人？在还有筹码时，光想自己当政的哪有什么格局？ 这个时间点不多替旗下的区域立委争取活路，替自己的政党找空间，那真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党主席。先回应民意，再思考党的生存，最后才是自己。能这样，柯文哲数几从政客往政治家迈进了一大步。否则，反正也选不上，那他跟民众党，只怕也到此为止。